news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Hello， 各位留学进行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逸臣，在这里祝福大家留学的时光天天开心，努力向上那是必须的。
I believe， 当我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会难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09，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和美国的玩乐专题。那月文呢，今天也是刚刚从一个麦当劳升学讲座的现场归来，那迫不及待就要把今天现场的录音及时的跟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月文去主持的升学讲座，它是由麦当劳支持的，然后呢是在纽约法拉盛市政厅举行的这样一个升学讲座。那刚刚呢1:40左右，月文很荣幸来到这个现场采访今天的客座嘉宾，那他也是麦当劳奖学金的获得者，他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瞿志颖，他在耶鲁大学的专业呢是生物学的学士学位。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麦当劳讲座的现场与他面对面的采访，跟大家分享他获得奖学金的一些心得以及他的个人经历。那首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现场的采访录音，随后呢月文会分享更多通过这次的升学讲座我自己的心得体会。刚刚说了这个麦当劳升学讲座呢是在今天下午纽约法拉盛市政厅举行的，现场呢也是有很多的家长和学生非常的期待说这些奖学金获得者他们有怎样的技巧，有怎样的窍门，又有怎样的个人经历。那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在讲座现场的一段录音，也是整个我在现场和我们今天的嘉宾瞿志颖的一个对话，大概长约15分钟，其中也有包括跟下面的观众的提问环节。那我们一起来首先听一下这段录音。
Let's welcome Jessica Chu. 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留学进行时的主持人蒋月文。今天非常荣幸来到麦当劳升学讲座的讲座现场，和我们的麦当劳奖学金的获得者瞿志颖面对面采访他的个人经历以及获得奖学金的成功秘诀。首先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他。那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瞿志颖，他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生物学学士学位。那么在毕业之后呢，他也有很多的在国外的工作经历，比如说在中国、在印度还有多米尼加，去过很多国家，参加过很多公共医疗的项目。那么首先呢而且等会儿我们会有一个在场的提问环节，5分钟，所以大家可以先准备好问题，等会儿向我们的耶鲁才女奖学金获得者瞿志颖提问。那首先呢，我代表大家先问他一个问题，因为我想大家肯定很好奇，这个奖学金 RMC Asia 麦当劳奖学金对瞿志颖有怎样的帮助，对你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那是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大家好啊，我其实来自一个贫民的单亲家庭，然后当时我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对那些 就是那些系统什么 policy 一点都不了解，然后当时我很担心，如果我要申请大学的话，我不想为我母亲增加很多的那些financial上面的一个负担，所以我很努力，花了很多时间去找一些好的 scholarship programs， 然后我透过我的高中的一个辅导员一个老师了解了这个 McDonald's 一个 scholarship program， 然后我就报名。
那在这么多的人当中脱颖而出，我想跟你有很跟别人不一样的背景。那我想大家想知道，你觉得你获得麦当劳这个奖学金，他们所看重的素质或者是标准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我的成绩也是一般，我有时候也不是全 A 的，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利用很多课外的时间去做很多一些义工volunteer leadership 的一些方面的工作，然后得到很多一些一些经历，然后我好像报名的时候我会讲说我的一些 stories， 然后我从这些经验里面得到了什么一些启发，然后我觉得很多一些 interviewer 或者是college 的那些 admission officer， 他们也是觉得好像可能华人学生就是 assume 我们的成绩就是一定是也是很好的了，然后他们会想看他们在户外里面会做什么一些活动，然后他们一个整体来说他一个是有什么的一个 skill set。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就是奖学金可能我们觉得可能是成绩很好，但其实从徐志颖的个人经历看来，其实他们也会看重你的课外活动，比如说社区的活动。那为什么社区活动对你来说有那么大那么重要的意义？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我从小就是喜欢出去玩和跟别人接触，所以我会利用很多就是机会去做义工或者是去工作，然后觉得我其实在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比我在课内里面学的更多更有意思，所以我就是也是很自发的经常会去课外做很多不同的活动，然后就是有很多 interesting stories， 我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
好的，谢谢。OK， 那我下面想问一下你关于就是在耶鲁大学学习的一些问题。那你在耶鲁大学学的是生物学，那后来你毕业之后是去了公共医疗这个领域工作，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到在这个领域工作呢？
其实我一直小时候，因为我个人的背景是移民，然后我妈妈从小就是一个人负担所有的东西，然后我也就是 walk away 很多人很多就是好心人帮过我，所以我经常就是想就是回报社会，然后做很多义工什么的，然后我一直对于 science 很有兴趣，特别是就是生物学方面。然后我大一的时候决定报名了一个生物学的本科，但是我一直就是觉得其实我不知道我想不想做医生。然后我妈妈其实从小给我很多自我发挥的一个空间，她从来不会问我很多问题，就是她会相信我she knows how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所以好像我大一的时候我暑假我去了印度去了做了三个月的义工，然后当时其实我是我第一次人生里面第一次一个人出国的一个经验。
大一的时候。
对，然后很紧张，然后还是印度，我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就是不懂，然后他们当地的文化语言方面的，但是我觉得从我那个经验里面，我就是领会到很多有什么不同的一个方法我可以去帮助别人，不是一定要去做医生。
我觉得你的家长对你来说好像也是非常支持非常开明的一个态度。我不知道在座的家长是不是对自己的孩子有那样的开明，就是说我的孩子大一的时候想去印度，有多少人愿意让他去的，好吧。那你去过印度，去过多米尼加，去过很多国家，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在大学毕业之后想到说回到中国去工作呢？
其实我一直对就是中国各方面的特别是社会的方面和医疗就是 那些很感兴趣，然后当然我有这个语言的能力，可以就是比较比别人容易，就是进入那个社会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决定啊，我大学毕业以后啊，我就是拿着一个包包，就是去了中国，然后我在上海啊住了一年，然后就是觉得一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
Jessica， 徐志颖是十一岁的时候跟随家长来到美国，你是出生在香港对吧？
对，我跟妈妈一起
来到，算是第二代移民了。然后来到美国，上了耶鲁大学之后，又毕业，又回到中国工作，其实还是蛮有趣的一个人生的一些转折点哈。而且我觉得你从香港到美国，又去了各个不同的地方，每次肯定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那我想在座的朋友肯定也会有这样一个遇到这样的情景，就是说我遇到一个新的环境，我要去适应。那你有没有什么秘诀？你是怎么样去克服那个恐惧，面对一个新的环境？
我没有什么秘诀，其实我觉得我妈妈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啊。好像有时候啊，我妈妈经常会被问到，哦，为什么女儿经常就是去那里去这里？她不是在读书的吗？为什么她不是专心读书？她又为什么去
念书
啊？对，为什么去到处跑？然后我妈妈一直就是我的 strong supporter， 她经常会就是说啊，了解。他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去想做自己的东西，然后他也相信我可以做一个决定，就是 you know what I am passionate about， 我是找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我刚才好像已经问了他差不多十分钟，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哦，已经有一位观众举手了，不知道有没有话筒给您。如果
我想一点就是
好，声音很大，我能听到。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有没有不做义工的可以拿到资助的吗？你按照的话，因为他就是学习很好，以后薪水很高，付税付得多，也是对社会贡献啊。
好，就是
你学小孩子，比如像你这样很成熟，那很好，对不对？那你学小孩，他觉得他通过其他的途径，或者以后更远的途径，来报答这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人家看到？或者有些人薪水20万，他付税就要付掉10几万。这你觉得是不是一个社会的贡献了？
也是一个回报社会的
贡献。就是说，我听到的说，马当呢是不是要考虑所有的奖学金必须要去做义工，必须要去到全国，没考过的是不是行？哪个拿到？
我相信肯定看重其他方面。徐志颖可以回答一下。
其实我觉得做义工不是一定要为了我的简历方面的，其实我是对我个人自己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去过印度，或者是没有出国过的话，我可能我的就是个人的想法思想可能会很不一样。我每次就是我喜欢我去出国时候我会喜欢就是有一个日记，一个 journal， 然后我会一直就是写我自己就是对自己有什么就是启发或者是 lessons learned， 然后我就是不停会我觉得是一个个人发展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吧，不是一定要说哦我要去把这个放在我的简历上，然后就可以拿到 you know scholarship。
那么高的是不是一定要考虑？一定是所有的奖学金是不是都做过义工的？有没有没做过义工的？
可能徐志颖还正好是碰巧，他的社会工作的这个方面给麦当劳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我想麦当劳奖学金肯定还看重很综合的素质。我觉得徐志颖，因为他作为义工，可能他的眼界，因为他去过印度，他的眼界开阔，他写出来的材料可能会让这个评审员可能会眼前一亮的感觉。那我相信其他获得奖学金的不一定都是获得义工的这个经历，因为他们可能看重的是不同的侧面。也许正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获奖者，他正好是社区活动比较突出，我相信奖学金肯定看重推荐性啊，或者说个人陈述，还有其他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素质。
对呀，我想就是说，如果你孩子不喜欢做义工的话，也不应该逼他去做义工。
我孩子不想做义工，但是他要等一下拿到奖学金，他想以后拿到高薪水，要多配税，他说我可以自我贡献。像这种情况下，真的拿到奖学金。
其实我妈妈从小她跟我说，你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不一定要是义工。如果你想自己开一个 business 的话，你可以去做，就是要我觉得我最大的就是最感恩的一件事，就是我妈妈非常的相信我，她不会经常问我哦，你为什么做这个？你为什么做这个？她很尊重我的想法还有思想，然后那给我了很大的一个信心。 然后我就可以就是很勇敢地尝试不同的东西。所以啊，我觉得父母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我觉得不要逼孩子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只要他对某一个领域感兴趣，他愿意去为之努力的话，肯定在某方面都会有自己的成就，或者说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时间快到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观众想问问题的，可以举起。哦，那位中间的穿黑衣服的女士。
挑战你自己，那你有没有恐惧的时候，或者你在你这个人生历程到目前为止，在怕什么或者遇到什么困难，你怎么样去面对去经历这些困难的？
对啊，其实我是独生女，然后我也是一个单亲的家庭人，很多时候我在外的有些很困难的东西，就算我跟我妈妈说，她也不是一定会很了解。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是从小就是学到了，就是怎么就是找就是很多就是一些 mentor
导师
对啊，那些就是一个很就是 deliver network support， 就是一个可以比较多
可以帮助你的可能前辈会
对前辈就是那些 mentor， 然后我有时候遇到困难的话，很多老师也是很愿意做这个角色的，他们就是有时候我会好像在高中的时候，我会下课以后我会就是会跑去他们的 office， 然后跟他们说，哦，我这个在那个外面遇到这个困难，你会怎么去解决它，然后就是听他们的想法，我自己也有很多启发啊。然后当然我就是如果去跑去我妈妈去问她的时候，她可能一点都不懂，因为她没有这个经历，她小学也没有读过，然后就是有时候很多东西我跟她讲她也不明白。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个人最对我最有帮助的就是有很多 mentor 然后 teacher who support you，
主要是从学校方面，
学校也有，就是我课外活动我也就是认识了很多就是大人，然后他们也
前辈
对，然后他们也帮助我了很多。
好，我其实还有问题，不知道现场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想问。好，就像刚才您说这个前辈或者导师，有没有在你生活中有这么一个贵人，或者说一个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人，给你这样的启示，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一个在我高中的一个老师，他就是认识我，从我九年级开始就认识我。他是一个我一个很一个很亲的一个人我他从来他跟我妈妈有点相似，就是他从来都不会说哦，你应该做这个东西，你应该做这个东西。他会帮我明白就是所有的那些 facts， 然后帮助我达到我自己的一个做我自己的决定，就是 allow me to reach my own decision given the facts。然后我就是从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是学了怎么独立的自己靠自己的一个想法思想去做一个决定，然后从中我也得到很大的信心增加。
好，我们的时间很遗憾快就到了，非常感谢今天现场观众的提问。那我们今天的这个session在这里就先结束了，谢谢大家，
谢谢。
刚才您听到的15分钟 session 呢，是今天刚刚结束的在法拉盛市政厅举行的麦当劳升学讲座。虽然只有短短的15分钟，但我觉得听众朋友或者说在场的观众朋友，从我们今天的嘉宾 Jessica 曲志颖同学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或者说他的一些不一样的个人经历，相信对你们也会有一定的启发。其实月文今天在现场采访曲志颖的时候也有一些共鸣，从他的身上我有看到很多跟我自己类似的一些想法或者说经历。就像曲志颖他刚才说的，自己来到美国，那他有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去印度啊、多米尼加，或者去中国工作。他的妈妈给他一个很开明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放手让他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在耶鲁大学读的本科读的是生物学，那他在毕业之后或者说大学期间，他发现自己对公共医疗这个领域感兴趣，那他就不停地去尝试，去印度，去敢于去别的国家，孤身一个人去打拼，去开拓自己的眼界。我想奖学金对他的意义而言，也许并不是那个物质上那个金额有多少，可能对他而言可能更多的是个人的一个肯定，从精神上或者是其他方面 说哦，我的经历或者说我做的事情是被人所看到被人所认可的，那我相信这个奖学金对曲志颖而言，对他将来的发展都是有这样一个肯定和支持的一个作用。那也许收音机旁的你或者是在场的家长会觉得说，哦，奖学金是不是就是看重成绩啊，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些硬性的标准，比如说曲志颖他是在社区工作社区服务方面很出色，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也一定要去做社区工作才能拿到奖学金。那我想现场的那个家长问的这个问题，曲志颖也回答了，他说他做社区活动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他自己有这个热忱去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像他一样去做社区服务社区工作才能拿到奖学金的。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奖学金的获得者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那怎么样让你脱颖而出与众不同，就是要看你自己对哪一个领域自己的热情在哪里，朝着你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努力，做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事情，这个时候评审员或者是其他人在看你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孩子与众不同，他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有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去追求，做出了一番自己的小的一些成就，就是让你脱颖而出的东西。刚才在讲座现场呢，还有另外一个家长，一个妈妈，她问曲志颖说，哦，你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会不会有一个恐惧的心理？曲志颖她的答案是说，哦，也许我的妈妈，她自己的妈妈，因为跟她所处的环境或者说学历背景不一样，有的时候她去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她的亲人她的妈妈并不能很好的去给她解答，只能给她精神上的支持。曲志颖就提到说，哦，她有一些 mentor， 她有一些导师或者说前辈可以给他一些解决的方案解答的方法。曲志颖他所获得这渠道是从学校的比如说导师教授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那给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就是说如果您的孩子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的时候，不妨让他们去学校，如果有一些这样的服务，比如说我相信各个学校都会有这样的导师的或者说教授的这个工作时间是给学生开放的，那如果您的孩子说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不妨让他们去主动去找那些教授，去找那些导师倾诉，然后去跟他们请教，或者说就算不是教授，也许是你的学长学姐前辈，那他们也许会给你一些也很好的一些解答。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3，您现在收听的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围绕今天下午在法拉盛市政厅刚刚结束的麦当劳升学讲座展开的。那月文今天也是非常荣幸来到讲座的现场，与奖学金获得者曲志颖同学在台上对话了15分钟。那刚刚的录音呢，也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播出了。从今天的跟他的15分钟对话中呢，月文也从曲志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有一些共鸣。因为我发现，也许家长跟孩子的时候想法是不一样的。从今天下午的在座的家长提问就可以看出，家长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认为说哦，奖学金或者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就是成绩好才能去达到一些标准。但是从我们自身看来呢，我们觉得也许成绩好并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成绩好也重要，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或者是研究生，他们在审核一个学生的时候，更看重的是这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我们或者说他一个 package， 就整个这个人的包装。 从他的成绩当然是一个硬性的标准，那其他还有比如说他的个人陈述，或者说他课外的一些活动经历。像今天下午的这个嘉宾曲志颖，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很热爱社区工作、社区活动，积极参加很多义工啊，这些东西可能让他跟别的学生不一样。除此之外呢，他也有去世界各个国家的工作，比如说他大一的时候就毅然决然一个人去印度参加一个公共医疗的项目。我想这些经历就让他整个的眼界或者说看这个世界的态度或者说观念就不太一样。那也许这些经历也为他获得奖学金赢得了不错的一些背景。其实曲志颖他的专业是生物学，但你发现他最后从事的工作却是跟公共医疗方面相关的。那我想很多学生或者是之前留学经营生的嘉宾，他们也发现说自己大学里面学的专业跟自己最后想要从事的领域其实是没有就是说很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其实并不是那么一样。那我想家长啊或者是学生，不管自己学的专业，自己的孩子学的专业是什么，都要支持他去朝自己喜欢的这个方向、自己的事业上去努力。假如说我学的专业比如说是机械工程，我后来发现我对机械工程不感兴趣，我发现我对法律感兴趣，那其实这个时候家长就不应该说让孩子沿着他原来他们应走的那个道路走，让孩子去开拓自己的视野，去尝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许他后来发现他在这个领域其实有更大的成就，或者说能做出一番不一样的事情。其实岳文自己本身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他们觉得说你应该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我的父母在我大学填报这个高考志愿的时候，他们希望我填的专业是会计，因为他们从他们的这个思想观念来看，觉得说会计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职业，那将来肯定能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有一个不错的收入。但其实岳文自己本身呢，其实对会计这些数字一点不感兴趣。我当时从高中开始吧，就对传媒很感兴趣，我将来就想做这个事情。那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传媒，其他志愿呢是根据我家长的这个意愿填了会计。那其实岳文是本身非常幸运了，最后正好第一志愿被录取了传媒大学的这个文科专业，然后包括现在岳文也在做自己喜欢做的这个传媒的事情。也许我做的事情是微不足道或者是怎么样，但岳文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很开心，很有成就感。那我相信听众朋友，您的孩子或者说您如果是学生自己本身，当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不管做的事情有多大，你都会有一个非常开心的非常愉悦的一个心情，因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当你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你有那个激情，你有这个热情，也许你就可以不知不觉的长积月累累积下来，做出一番你根本没有想象到的一个事业出来。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感慨啊，相信听众朋友肯定对今天下午举行的这个麦当劳升学讲座这个奖学金本身也感兴趣。那我们的这个 social media 社区上也有很多同学很多朋友对这个奖学金的申请标准很感兴趣。那我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 RMHC Asia 奖学金的一个申请资格。首先呢，申请人必须是目前就读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有至少一位家长为亚太裔，同时具备在高中毕业之年立即进入提供完整课程的高等教育院校或职业科技学院就读的资格。申请人呢，必须是年龄不满21岁的合法美国居民，平均学业成绩 GPA 至少 2.7， 并且是居住在纽约三州的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这个奖学金也许更适合那些二代移民，就是说父母 已经来到美国提前这个安顿下来是亚太裔了，那你们的孩子或者说这些学生，如果你们是高中三年级，你就有资格去申请这个 RMHC Asia 麦当劳奖学金。而且今年2014年的奖学金呢是10月1号，没有几天就可以开始申请了。如果对这个奖学金很感兴趣呢，欢迎访问麦当劳的网站。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网站的地址，大家可以拿笔先记一下。对这个麦当劳特别为亚裔学生而设的奖学金感兴趣的朋友呢，请访问 http 两点然后斜两个斜杠 bit.ly/WKSHOP14。如果刚才没有记下来的呢，也欢迎登录我们的电台的 social media， 在这些我们的电台 social media 上也有相关的这个麦当劳奖学金的链接。在这里呢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纽约中国广播网的一些社交媒体的网站。首先呢，我们电台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那近期呢，关于麦当劳奖学金，包括今天现场的一些图片，还有跟曲志颖对话的录音、视频，都会放在 Facebook 主页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的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主页地址是微博.com/US 加上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如果不方便呢，也可以直接在微博上搜索用户留学进行时，不过留学进行时的留和学之间有两个下划线，所以我们的微博名称是留下划线学下划线进行时。为了支持这次活动呢，麦当劳也特地为我们社交媒体上的积极参与朋友提供了10份精美的麦当劳小礼品。这个礼品呢是一个麦当劳的笔记本，还有一个手腕式的 U 盘。这几天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社交网站，在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微博上积极的转发和给我们留言，那我们呢会跟幸运的获奖者联系送出礼物。在此呢，如果有其他朋友还没有来得及登录的，也欢迎今天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还有微博主页与我们互动，也许还有精美礼品可以送到你的家中。好，说了这么多，在这里呢也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来休息一下。我相信这些麦当劳奖学金的获得者，或者是任何一个在美国留学打拼的孩子，都有这样一种倔强不服输的精神。那在这里呢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理想，为我们所喜欢做的事情继续倔强下去吧。
我在风中大声地唱着 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歌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躲在风中大声的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就这一次让我大声唱。
所有留学进行时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水木年华的卢庚戌。那我这里祝你们在美国啊学习生活愉快，然后你们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你们的梦想，谢谢。
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能承受所有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谢
谢。亲爱的听众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51，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那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围绕麦当劳升学讲座，还有麦当劳 RMHC Asia 奖学金所展开的。不知道今天在节目中你们有没有学到一些东西，或者说有一些收获。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纽约的一些玩乐专题。最近有一个在纽约蛮好玩的一个活动，是纪念老友记20周年 Central Park 咖啡馆在纽约开业。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们对老友记这个电视剧美剧有怎样的一个感受？我感觉它是我学英语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在我上高中或是更早吧，我就开始看这个美国的电视剧，它也对我了解美国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作用。除了练英语听力，练英语口语，还有很多这个美国的文化小常识。 Friends 第一集自从1994年9月22日在 NBC 首播，至今已经20年了。这部剧带给了我们无限的感动、欢笑和泪水。据报道呢，为了纪念《老友记》20周年，华纳兄弟与8点钟咖啡一起为《老友记》的粉丝们在纽约曼哈顿为大家带来了一次独特的体验。从9月17日到10月18日，在曼哈顿的 SOHO 地区，《老友记》里面的这个 Central Park 咖啡馆又被他们重新搬到了纽约的街头，让大家有一种身临其境、重新回到电视剧场景中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跟月文一样也是老友记的忠实的一个粉丝，那么不妨去曼哈顿 SOHO 地区去体验一番。地址呢是199号 Lafayette Street at the corner of Broome Street， 就是在 Broome Street 和 Lafayette Street 的这个交界处。营业时间呢，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周末呢是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8点。去这个 Central Park 咖啡馆，除了能够照相买一些纪念品之外呢，它还会为每一位在 Central Park 的顾客提供免费的咖啡。包括这次为活动准备的限量版咖啡叫做 Central Park Roast， 店内顾客们不但可以看到原版的签名道具，坐在原版的橘色大沙发上，还可以玩游戏赢得或者购买老友记的纪念品。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明天9月29日是国际咖啡日，当天呢 Central Park 还会与8点钟咖啡一起举办特殊的庆祝活动。令人期待的是在这个老友记剧中， Gunther 的扮演者 James Michael Tyler 还会到现场与粉丝互动，到时 Central Park 里面还会有现场的音乐演奏，是不是还蛮令人期待的？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留学进行时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希望呢你们能从今天的节目中，从嘉宾曲志颖身上学到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或者是体会。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留学进行时的节目。好，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相似的。